定太岁张方在往回送药的路上突然被一个人给绊倒了，把八把莲花露、麦门弩都给搜出去了，可把病太岁吓坏。就这刹那之间，张方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心都熟了都，仗着胆子回头一看，可把他气坏了。把他绊倒这主谁呀？坏事包孔秀、孔春芳。张方一看是他，一个鲤鱼打挺站起来，乒啪削孔秀俩嘴巴子。他俩平时啊老闹着玩，一点真格的没有，可今儿个张方翻了脸了，祖宗奶奶骂孔秀，把孔秀打的眼睛直眨嘛，没敢还手。最后孔秀解释，五爷昏着五根身子，我跟你开个玩笑，你怎么真急眼了？妈，这什么时候你开玩笑？嗯，你分个场合地点吗？那儿都要出人命了，你还有这份闲心？快把东西给我，我这不手里拿着呢吗？我是想吓一吓你，我看你太得意了，这又有什么呢？拿回来，少他妈说废话。张方把东西要回来，揣到怀里头，把大锥子捡起来，这才看清楚，旁边还站着好几个人。他一瞅，为首的一条黑面大汉，大个，四方大脸，宽宽的肩膀，厚厚的胸膛，浓眉毛，大眼睛，手中提着一条冰铁大棍。谁还认得？是牛街大清真寺的铁木金铁三爷，外号人称独棍神佛。往他身旁一看，还有个主，细条条的身材，面似银盆，三绺墨染，剑眉，大豹子眼，大辫在脖子上盘着，身穿宝蓝色一身裤褂，腰杀大带，肋下佩剑。这主长得又漂亮又潇洒，别看年纪不太小了，就怎么看着怎么美，也认得。牛街大清真寺的东胜镖局的总镖师古上飞仙丁瑞龙，他俩身后还站着七八名伙计，手里头拎着三节棍、七节鞭、手撑子、二人夺、斩马刀、双手带，都是年轻的，虎头虎脑的。张方弄懵了，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冲着二位一呲牙，我是在梦中吗？我二位，您从哪儿来？这两个人才过来打招呼，一介绍，病太岁才明白怎么回事呢。原来铁木金和丁瑞龙接了一波买卖，这波镖银送到凉州，凉州在甘肃一带，那地方不太平，尽管不太平，但是人家给他报酬相当可观，为了挣钱嘛，所以师兄弟二人一块来的，带了60多名伙计，还真没出事儿，顺利的把镖银送到凉州，把钱领下来了，轻松愉快往回返。路过陕西凤翔府，伙计们提出来了，凤翔也是个大地方，咱能不能玩两天，大家缓缓乏，接茬再往前走。 谁不累？所以铁木金、丁瑞龙就答应了。等第二天，他们才发现斜对门是个大院堂，门前插着大旗，站着卫队。心说这什么衙门？跟店房的伙计一扫听，店房的伙计告诉你，那是钦差大臣临时的刑员。哎呦，哪来的钦差大臣？北京啊。哪位？年羹尧年的人，奉旨西巡，查办建山，这是路过我们陕西凤翔府打的刑员。谁跟着来的知道不？哎呀，来的人多了，最著名的有一个奉旨的随行委员，叫佟林呀，佟林来了，你看这就住在斜对门，能不去看看吗？所以这哥俩带了几名聪明的伙计，买了八彩礼物来看望佟林。结果没看着佟林，看着二侠侯杰、镇东侠侯廷和展翅金雕铁掌李元，都是老熟人。一见面非常高兴，让到里边把礼收下。二位就问佟侠客上哪去？镇东侠口打开一声：“哎呀，南进士，怎么回事？”两个人一听，不住的摇头叹息，还劝东侠：“老侠客，往宽了想，佟侠客绝不会出事儿，背不住啊，遇上什么岔头的事儿了。”过两天就许能回来。你看他们两个人劝旁人，他们心里头也没底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，那佟林真要死了呢？这叫两军阵前呢，死人是家常便饭，光人家那边死人呢，这边就不死人呢，哪有那种道理啊？官大升显，树大招风，瓦罐难离井台破，做大将难免阵前亡啊！一会儿的功夫，在一起说说笑笑，再一转眼的功夫，就去把脑袋丢了。所以这两人这心呢也凉了，但不能不这么劝。最后侯二侠说：“二位你们从哪儿来？哎，我们从凉州回来。”把钱挣到手了，要回北京。二侠说：“这么办行不行？我们现在就缺人手啊！你看我们老哥仨在这看守公馆，保护年钦差，还领着帮年轻的弟兄，其他的人赶奔金凤山、古刹、玉皇顶找惠宾玩命去了，要抢回八宝莲花路给大人治眼睛。”现在人手不够用啊，你们二位来的正好，能不能给帮个忙？行，太行了，不管从哪方面来说，我们应当帮这个忙，就是发生了危险也在所不惜。你看这才叫好朋友，在关键时刻拔刀相助。就这样，他们两个人带着七八名伙计要赶奔金凤山，道不熟啊，孔秀坏事包自报奋勇给带路。就这样他们离开公馆赶奔金凤山，这就是以往的经过。孔秀往前的一瞅，也跑了一个人，压拽压拽的仔细一看，是并派最张方乌鸦混着乌鼻尖子，这个小子我一定吓他一下，所以躲到旁边半张方一个跟头。事情都解释清楚了，张方这才说：“我说各位，战斗正在激烈，正打着呢，我急于回去送药，所以遇上你们几位了。咱这么办吧，我说三爷，三爷就是铁木金。我说三爷， 您带这帮伙计还有臭豆腐，你们马上出树林往正东去，那块三峡对三寇，遇上杜清风、诸葛宏图、野飞龙、燕雷这仨小子才邪乎呢。因此呢，北侠秋田、南侠司马空、王师古、王大侠这老三位未必能占上风。我三爷，你领帮人赶紧去接接手，帮帮忙。行。丁瑞龙说：“那我呢？你呀、啊，你跟我先回去。你给我保镖，我先把药送回去，再划了一帮人，咱再回来。”
嗯，
行，这主意不错。立刻分兵两路，铁三爷带着坏事包孔秀八名伙计，按着张方指点的方向冲出树林，他们下去了。张方呢，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转身往回走，奔四合殿。因为公馆呢太远，七八十里地，四合殿就在山根脚下。这张方啊没这么坏的，走了没两步，五官挪移，哎呀
我的个妈呀，
张方你怎么了？
刚才坏事包绊了我个跟头，把脚脖子崴了，哎呀疼痛难忍。
那怎么办？
这我说你给我找辆车怎么样？
废话，旷野荒郊哪找车去？
那我也走不了。
走不了这么办吧，他撅了个树枝子两头去掉了，这树枝挺粗， 你拄着它当拐棍儿
开，那得什么时候能磨蹭到？
现在正在急于用人之际。那你说怎么办？
我说您费费心背着我得了。喂，
丁瑞龙一听，他妈这小子也不知道真的假的，好吧，那我就背着你。张方趴到丁瑞龙身后，在上面指挥着，奔这儿走，奔那儿走。丁瑞龙往下一塌腰，施展陆地飞腾法，真快呀！这不怎么叫古上飞仙？三里多地儿，一塌腰到了，
就这，哎，就这，四合老店，把我放下。
丁瑞龙造了满身汗，张方叩打门环，两个掌柜的罗天林、罗天亮把门开开了。哟，上下个回来了，
回来了。我说我们那人呢？都走了，
分批都上了金凤山了。临走之时交代我们哥俩好好看守店房，如果来了人了，让我们告诉应当上金凤山去帮忙去。
啊，好了，哎，咱先到里边。
到了屋里头，张方把水壶拿过来，咕嘟咕嘟灌了一肚子水。丁瑞龙一看这小子走这一股了，一点事儿都没有。哎，我说张方，你不说你脚脖子存了吗？
我看一点事儿也没有啊。是啊，他那会儿存了，你这一背着我这一颠的呀，我又好了。
你这小子又冒坏水，是不是找我的便宜？
哎呀，我说您挺大个侠客，怎么斤斤计较这事儿呢？我这么个小，皮包着骨有多大的分量？您就像背个包似的，不就把我背回来了吗？
丁瑞龙暗气暗憋，心说我终日打雁，叫雁把我眼牵了啊！这小子专门占别人的便宜。当时张方合计合计，
哎呀，他们都走了，没人。我罗氏弟兄在，怎么办吧？
家有千口，主事一人。既然都不在呢，我就是当家人了。
这些能不能给我准备一匹快马？
你要干什么？
我要赶奔凤翔府送点东西。这跑太累了，最好是骑马。
马有？ 现在我们就给您准备。
好嘞，哎，这是一样事儿。另外，你们在这干嘛呢？
看守店房，别介了，用不着看。你们这附近年轻的小伙子，不怕死的，能打能唠的那样的，有没有？
那太有了，咱本地有连庄会，
团头会长是谁？
少侠可实不相瞒，就是我们哥俩。
啊，妥了，马上集合，人是越多越好。拉到金凤山古刹玉皇顶帮兵助阵去啊！记住，鼓啊、锣呀、号啊，带响动的东西多带点儿。人多力量大，人多声势壮，贼人胆虚，正好咱们起到奢威力量。你们给帮不帮啊？事后必有重谢。
那行，那没得说，我们马上就去准备。
集合，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哒哒哒哒哒，嘟！
连庄会的人集合，
这下凑了三四百号，命人准备刀枪器械，没那么多没关系，棒子、农具、铁通条、掏灰耙、什么都行。只要不空手就可以了。
张发安排好了，回过头来跟古上飞仙丁瑞龙说，我说大侠哥，这么办吧，你把我送地方了，你赶紧领着这伙人赶奔金凤山去找咱们的人去。
你呢？我骑马回陕西凤翔府，我送药去，送完药我调动军队，转回头我就回来。
丁瑞龙点头，他们又分了两波开始行动。张芳怎么回去送药咱且不提，单说丁瑞龙带着连庄会三四百人，罗氏弟兄浩浩荡荡杀奔金凤山。等到了出事地点一看呢，没人儿。
寺外这一打探，后山战斗激烈，翻过一架山梁，到了后山，居高临下一看，火势正大着。
说书的一张嘴，表不了两家的事儿，而且这个大战场又不集中在一起，这么一波，那么一波，咱们呢得一样样说，您才能听得清楚。先说头一波。北侠秋田，南侠司马空，头顶八卦，脚踏太极，大侠王世武，迎战杜清风、燕雷、诸葛宏图，六个人打成三对，他们这个能耐都相差无几呀、所以马拉松的战斗方式打的这时间够长的。正在难解难分之时，独棍神佛铁木金带着坏事包孔秀好几名伙计赶到了。你看这个时候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，铁三爷手中合着冰铁大棍，一看眼珠子都红了，高喊一声炸弹，三位大侠不必担惊，杜清风休要猖狂，三年也来了。嗷一嗓子白大棍他就冲上去了，这玩意就跟腰东西差不多，本来原来平平，他这一来立刻发生变化了。三侠占了上风，杜清风等人立竿见影，就有点盯不住劲儿了。但是这仨小子真不白给呀、尽管如此，仍然咬紧牙关在这顽抗，费力量也不往下退。你看三侠加上铁三爷，就四个人对付这仨， 要想三下五除二就给扑了倒了，也不那么容易。孔秀领着几个人在旁边一看，吴家昏真无比干的，吴你们几个听我的，咱们也上去了，我不要上去，怎么办？赶紧找石头，快快找石头，小的不要，要拳头大小的石头，要石头给他们快找。七八个人就捡吧，捡了一大堆，往眼前一放。孔秀告诉啊，拿石头对这仨小子给我砸，咱在旁边助阵，用没把的流星往脑袋上给我砍。大伙一听好像没乐了，心这招可够绝的。好吧，七八个人捡这石头往前抛，你想想这力量能小得了吗？杜清风打着打着脚着后脊背，抓，哎呦我的妈！砸一石头，诸葛宏图不知道怎么回事，眼角一溜，他光看杜清风了，他没注意，脑门子上砰挨了一下。本来诸葛宏图叫塞南极的昆仑子，叫大脑壳，这回是大脑袋上又长个小的脑袋，你想那玩意儿能不疼吗？与此同时，野飞龙燕雷脑袋后背前心也挨了几下子，本来他们就顶不住，这一受了伤就更顶不住。杜清风喊了一声：“风紧扯火！”顶不住了，36计走为上策，兵刃虚晃，唰唰唰，飞身行跳上石喇子，三晃两晃是踪迹不见。那位说：“大伙儿怎么不追呀？”没必要追他们，主要对付的是会宾，他们跑也就跑了。就这样说明经过，两路人马合在一块儿，翻越山坡奔后山接应于秀娘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旗舰昆元子于秀娘力战会宾，张方宋耀遇上这些麻烦，现在这于秀娘还跟会宾打呢。于秀娘掌中鱼咒风宝剑，受吕婉娘的真传，那功夫的确不含糊，但是面对强敌呀，那会宾掌中13节墨虎鞭，那是武林的头一把。现在于秀娘有点堪堪不及了，累得嘘嘘之喘，热汗直流。正在关键时刻，援兵赶到，来的正是时候。王十五、王大侠一晃掌中13节人骨鞭，头一个跳过来了。丫头，姑娘，退在一旁喘喘气儿，把这凶僧交给我们。哎呀，于秀娘一看，可来了帮手，虚晃一剑，飞身跳出圈外，一看这有树，身子往树上一靠，光喘了，那汗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。这里北侠、南侠、铁木金、孔秀以及来的人过来迎战会宾。王师古看了看，用手点指：“兄弟，老弟，你还顽抗吗？你唯一拿手的好戏就是解药，现在解药弄到我们手里头了，你还有何说？还不认罪服输，等待何时？”陀佛，王师傅，咱们是前世的冤家，今世的对头，我会宾跟你们拼了。